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十期，我们说要来分享的内容是尼希米记的第十章。我们上次提到尼希米记第八到十章，这三章圣经呢是一个经文的单元，有别尼希米记的一到七章还有十一到十三章呢是尼希米记的回忆录。尼希米记的第八到十章的经文是用第三人称来写作的。尼希米记第八章的内容呢，记载以色列人邀请以斯拉呢来传讲教导上帝的律法，他们很专心的聆听，他们也因着上帝话语的感动呢，也他们感到忧伤跟痛悔。所以第九章就记载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承认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祖先所犯的罪。第十章紧接着记载，当他们认罪之后呢，尼希米鼓励这些领袖们呢公开的在众人面前下定决心，用签名盖印的方式呢来表明他们愿意继续跟随主的心志，帮助他们不会随便改变呢乐意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样的一个意念。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思考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的真理，我们可以从他们聚会的性质跟聚会的功能呢来思考这三章的圣经。第三八章圣经记载呢，当时呢尼希米这个时代这些人呢，他们举行了好几天的研经培灵会，或者我们说研经特会，他们聆听呢当时最好的讲员文士以斯拉呢讲解教导圣经，结果就是帮助他们可以从理性呢思想的角度呢来明白理解上帝话语的真理。那第九章记载他们举办什么呢，我们叫做禁食祷告会，他们透过迫切的祷告呢让参加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情感上被妥当的真理所感动，他们呢更深的进入呢那个上帝的话语的光照的里面。第十章呢记载他们举行完禁食祷告之后呢立刻举办一个叫做立约签名会，他们在公开的仪式当中签名，主要的功用是鼓励参加者呢在意志上面呢采取行动来遵行妥拉的真理。那誓约是这些被掳归回群体呢一致赞同的诺言，在公开认罪之后呢他们乐意表示呢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用文字呢写下他们愿意遵守妥拉的细节，然后呢由祭司利未人跟民众的领袖呢郑重的签约跟盖印。所以尼希米记的八到十章这三章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圣经单元，以聆听妥拉第八章开始，以立志遵行妥拉第十章作为结束，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呢来回应上帝仆人摩西的律法。那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尼希米记的第八章跟第九章，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第十章的内容。这第十章的圣经呢可以分成两大段，首先是签约的名单，在第九章的38节呢一直到第十章的27节。接下来是誓约的内容，是从第十章的28节呢到39节。第一大段的内容呢是记载在誓约上签名者的名单。那这个誓约上的名单呢总共我们去算一算呢有84位签名。基本上呢是政治的领袖还有宗教的领袖。因为领袖呢有身先士卒上行下效的作用。尼希米跟祭司利未人民众的领袖呢他们代表归回群体的各个阶层呢他们盖印，这就成为众人的鼓励。如果呢没有领袖肯挺身带头，就不会有后面的妇女孩子儿童呢跟全体归回子民的回应，愿意起誓呢遵循律法。所以尼希米呢公开用他省长的身份呢带头第一个在世界上盖印，然后带动了全体以色列民众呢愿意立志顺服上帝的心志。事实上参加启示的呢不单是这些签名的领袖，也包括呢他这边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呢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做出呢愿意遵守主耶和华一切诫命典章立律的决定。那接下来是第二大段的内容，记载的是誓约的内容，主要呢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与外族人通婚，在尼希米记的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样说，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林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上帝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呢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上帝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律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所以在立约呢所要遵行规范的这个内容当中，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呢强调百姓的男子呢不要娶外族女子为妻，然后呢女人呢不嫁给外族人。可见呢跟外族人通婚呢是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第一个被提到的。好，这个诗约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守安息。尼希米记的十章三十一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呢，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呢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的呢必不追讨。所以誓约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他们守安息，那当然最具体的呢就是守安息日，在安息日呢不做买卖，不单自己不做，连这个外邦人来跟他们做买卖呢他们也不做。然后呢接下来要守安息年，每隔第七年呢让土地休耕。好，第三方面的誓约的内容就是要不忽略供应圣殿跟圣工人的需要。在尼希米记的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色克的三分之一，为我们上帝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数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与圣物，并以色列的赎罪祭，以及我们上帝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致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着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上帝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手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手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上帝的殿，交给我们上帝殿里公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上帝的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略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略人同在，略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上帝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殿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上帝的殿。所以这个誓约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首先要缴交圣殿的人头税金，每个呢交三分之一色克勒的银子作为圣殿的日常开销之用。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要轮流呢把献祭所需的财送到圣殿里面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被掳之前呢，这人是谁做的？是这些外邦人，就是他们中间这些这个畸变人呢，他们在圣殿当中做服苦的人，他们呢要负责这些砍柴运柴的工作。可当被掳之后呢，这些畸变人怎么样，就不需要继续在圣殿做这些工作，对不对？他们归回之后呢，献祭还是需要柴，所以现在需要用这个轮流的方式来进行。那接下来呢，他们要每年呢奉献出手的土产、头生的长子跟牲畜，然后奉献土产的十分之一。我们很简单的看完尼希米记第十章的内容之后呢，我们还是从使命跟意象的角度来思想这个真理。在分享尼希米记第九章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提到每个使命跟意象背后呢，它都有它的呢核心价值。尼希米建造城墙背后的核心价值呢，是以色列跟外邦人应该有所分别。这样的分别呢，不是基于种族的优越感、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而是基于呢以色列是上帝所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一个民族，上帝的心意呢是要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彰显上帝的荣耀跟大能，叫地上的万族呢可以因为以色列去认识上帝，去完成呢让万族万民得到祝福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当城墙在短短的52天之内呢修造完成之后呢，以色列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手，他们对上帝呢从心中发出敬畏，他们邀请以斯拉来宣读讲解上帝的律法，他们专心聆听妥拉，然后呢这些以色列在上帝的圣灵的光照之下呢，他们明白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边呢，是出在他们的祖先背弃了上帝的话语，他们知道城墙被毁坏的真正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力衰弱，而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所以呢国家会这个灭亡，这个城墙被火焚烧，圣殿被毁。所以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深深的知道， 如果当年上帝容许城墙被毁坏一次，那如果他们再次犯罪，他们再次离弃神呢，上帝就有机会呢，有可能让城墙被毁坏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所以他们就跟上帝立约，而且呢记录下来，他们在誓约当中呢，这个要约束他们自己遵从上帝，遵守妥拉的教导，领导者呢跟百姓都签了字，发誓呢要守住自己的承诺。所以这份文件呢就成为衡量他们行为跟信仰的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这个约呢处理了以色列过去的道德跟属灵败坏当中呢，他们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分别是他们跟外邦人的关系，然后呢他们对安息日的尊重，跟他们对圣殿的关注。那这三个方面呢都跟分别呢这个核心价值有关的。因为尼希米记的十章二十八节提到，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呢归服上帝律法的，这是呼应呢九章的二节，以色列就以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所以妥拉当中呢其实严禁以色列人呢跟迦南人通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避免以色列人呢受到呢外邦妻子的引诱，随从当地人去敬拜侍奉他们的神子，离去呢盟约当中的上帝。生命记的七章三到四节这样说，不可与他们结亲，就是迦南人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呢他必是你们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呢将你们灭绝。所罗门王的失败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解，他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做他的妻子妾，所以这些外邦女子呢就引诱他去拜偶像行邪淫，招致呢上帝的审判。所以所罗门去世之后呢国家就分裂。那第二个呢，维持独一敬拜真神的纯洁信仰，跟养育敬虔的后裔，让我们子孙呢可以一代接一代呢有敬虔的后裔呢可以来服侍上帝。因为家庭是一个人社会化学习价值观最主要的场所，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受到我们原生家庭呢非常深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跟没有信靠上帝的配偶结婚呢，自然养育出来的儿女呢就不太容易信靠上帝、认识上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这个禁令的性质呢不是出于种族优越感或是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而是为了保守呢纯正信仰的缘故。圣经当中最具体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路德记。路德呢虽然他是呢摩押女子，但是他跟波阿斯结婚呢不单得到当时伯利恒的众长老跟民众的祝福，他还蒙上帝的拣选呢成为这个弥赛亚谱系当中的一员。为什么呢？因为路德他自己是信靠上帝的，他还养育出呢敬虔的后裔。所以说呢不是呢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而是为了保守纯正的信仰。那接下来我们要说明呢安息日、安息年跟分别的关系。在十章的三十一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生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呢必不追讨。那什么圣日呢也可以译作就是圣日，这个希伯来的连接词 vav 呢是一个解释的连接词，所以这里的用法是阐明了安息日呢也就是圣日。所以照希伯来文的这个句子的结构的次序呢，安息日一连出现了两次，第二次的安息日是加上形容词就是圣日，强调呢安息日是圣日，也被称为呢圣安息日。安息日呢是被分别出来的，这是要停止工作，这是呢要更多的亲近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当被掳归回的这个以色列他们遵守安息日跟在安息年休耕的时候呢，就让他们跟周围的这些民族呢有很清楚的分别。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第九章的认罪祷告当中特别强调的，因为他们肩负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其他种族当中他们担任了侍奉上帝的角色。被掳之前的犹太人呢，他们曾经呢不在安息日做买卖，这个阿摩斯书八章五节，你们说呢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那这个当时呢阿摩斯呢就是北国以色列时代呢，他们曾经呢在安息日不做买卖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禁止呢从别人的手中买东西。到了被掳的时代呢，耶利米呢也一再劝告百姓在安息日呢不可有商业的活动，也不要担担子呢进入耶路撒冷。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也不要在安息日呢从各家担担子出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吩咐你们列祖的。那先知以西结呢是最多呢传讲安息日信息的先知，他说呢干犯安息日呢就是违反上帝的律法，这个日子呢应该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在以西结书的20章19到21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要顺从我的律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而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呢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要将愤怒呢倾倒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呢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而这个被掳归回的群体呢禁止安息日买东西呢，就是进一步落实安息日的条例，好确保呢他们不会干犯安息日。因为我们罪人呢就是喜欢钻法律漏洞，所以当时一定有以色列人这样辩论说呢，诶，我们不做买卖，但是我们跟外国商人买东西呢，我们并没有违反安息日啊，因为外国人怎么样，外国人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可是我们以后会在尼西米记的第13章当中看见呢，当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向外国商人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安息日的气氛跟安息日的精神呢其实已经被很严重的威胁跟影响了。好，最后我们要讨论呢对圣殿跟利未人祭司供应呢跟分别的关系。乍看之下呢这两者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问题是这样，以色列人怎么会知道他自己应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跟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他们必须先经验到呢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以及呢他们需要有人呢教导他们有关妥拉的真理。我们需要在敬拜当中呢这个真实的经验上帝的同在。那以色列人必须怎么样设法维持圣殿的敬拜呢一无所缺。再来呢，如果祭司跟利未人的生活得不到供应呢，他们就怎么样，只好自谋生路，对不对？相对这些圣职人员，他们可以教导以色列人认识妥拉的时间跟精力呢就会减少很多。所以尼希米记10章37到39节，他说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呢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一切诚意上的土场当中当取十分之一，这样呢我们就不离弃我们上帝的殿。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忽略了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圣工人的需要，就等于怎么样，百姓离弃了上帝的殿。尼希米跟当时的百姓的领袖呢，他们深知到随着这股属灵的突破带来的热情呢会随着时间过去呢会渐渐消失不见，他们的核心价值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子民呢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在他们周围这个强大的异族文化的影响之下呢又会被蚕食鲸吞，然后他们会不知不觉呢走回跟这个世界呢没有分别的道路，那他们会重新落入罪当中。所以呢他们就拟定了一些策略，设立一些行为的准则呢来护卫他们的核心价值。所以分别为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跟理想，但是怎样我们可以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他们必须有一些具体的行为准则作为呢他们跟世界的界限，成为城墙，看不见的城墙呢让他们跟世界有分别。所以呢以色列就列出我们刚才所提到三方面很具体的做法，就是不跟外邦人通婚，守安息日安息年，然后供应圣殿跟利未人祭祀的需要作为他们一个很清楚的界限。那为了落实这三方面的行为准则呢，他们在众人面前呢采取立约的方式来增强他们的决心。所以立约呢是保障使命跟意向的方法，也是让梦想呢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方式。要是他们能够避开外族人的影响，相信上帝会在财务上跟耕种上呢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重建圣殿作为全民族的中心，他们就再次呢成为被祝福的百姓。如果这几方面呢运作的得宜，他们或许有机会可以看见怎么样，上帝再次呢复兴以色列，让大卫王朝呢这个再次呢这个恢复这样的计划呢那一天的来到。所以我们从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以及以色列社会跟宗教重整当中所学到的原则呢，就是所有的成功的使命跟意向呢必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怀抱使命跟意向呢要有个好的核心价值，而且不单要有个核心价值呢，我们还有一套呢这个遵守这个核心价值的行为准则产生。因为只有在认同持守相同的行为准则呢，我们才能够保守合一，然后这些信念跟行为会在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当中呢产生期待， 一旦这些核心价值呢受到扰乱或是被弃置呢，我们群体跟同工的根基呢就会受到动摇，接下来就没有人知道呢我们还可以期待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信心一旦受到污染跟亏损呢，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也会跟着遭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使命跟意向背后呢都有一些核心价值呢作为基础。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要省思，找出我们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把这样的核心价值呢带到上帝面前，用真理呢来检验、来评估、来调整，我们要用上帝的律法所启示的原则来看看我们核心价值是什么，符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的使命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呢通不过圣经真理的考验，那么这样的使命跟意向实践之后呢带来的结果会往往伤害呢多过祝福。如果我们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呢通得过圣经真理的考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效仿呢这些这个尼西米跟这些以色列的领袖，我们要定出一些呢行为准则，好来落实呢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的核心价值呢，我们所拟定的行为准则呢基本上呢我们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般的这个行为准则跟特殊的行为准则。什么叫一般的行为准则呢？一般的行为准则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呢都要谨守跟遵行的，不会因为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有差别呢这些准则就不太一样。比如说什么呢？比如像诚实、像正直，不论我们所领受的特殊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诚实跟正直呢都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诚实跟正直是任何上帝所赐下的使命跟意向成功的关键，不诚实还有不正直呢绝对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没有持守诚实跟正直的原则是让很多使命跟意向瓦解的主要原因。我们都曾经看见过呢很多因为不当的财务管理跟没有呢这个解决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呢所造成的这个夭折的使命跟意向。那这两项呢如果再加上呢道德的败坏，是我们所知道呢每一个使命跟意向呢失败的主要的原因。特殊的行为准则呢会因着呢个人的使命跟意向呢而有所不同。那有一个教会呢在他们开始决定建堂的时候呢他们就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他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启动这个建堂的工作呢，就是要等他们所有教会小组长级以上的同工投票同意，而且这个投票同意是怎么样，要100%。如果任何一个小组长级以上的同工反对要建堂呢，他们就不开始他们建堂的工作。那当这个教会呢拟定这样一个行为准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小组长以上的同工有100多人。那这样的行为准则是基于呢他们建堂的核心价值，他们有很多建堂的核心价值，其中叫什么呢，叫做同心合意。他们是根据这个同心合意的这样的核心价值呢拟定了这样一个行为准则，就是要小组长级以上人都要100%投票同意呢他们才开始启动建堂的工作。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会同意呢同心合意呢是我们要建堂的一个核心准则，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会不同意的。那问题是，是不是要某个层级以上的同工都100%的同意才算同心合意呢？其实怎么样，这就不一定，对不对？所以说这叫做特殊的行为准则，这是这个教会呢主任牧师呢跟他们的传道同工的期待，它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这个行为准则，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叫做特殊的行为准则，是他们教会独特拥有的。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戴德生呢所创立的内地会呢，他们有一个关于财务的行为准则，就是呢他们不采取宣传的方式呢主动向外募款。那当然有人主动的询问，他们也会很清楚说明他们财务的这个需要，他们的相关的施工计划，他们的这个原则是不主动向别人这个募款，但是别人愿意来关心呢他们很乐意告知。那个背后他们其实有个信念的，他们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工作呢上帝会自己负责供应。那有没有经会的支持呢，也成为一个内地会的同工判断一个施工是否出于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那这样一个财务准则呢是内地会这个信心的差会基于它的核心价值观所拟定的特殊的行为准则。那我们不能说凡主动向外宣传跟募款的这个教会或者福音机构呢它就不属灵或是对上帝呢没有信心，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行为准则。我们再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我曾经到一个餐厅去吃饭，这个餐厅的菜单上呢清楚标明一个说明，就是你点餐完成之后15分钟之内 你所点的套餐如果没有送到你的桌上呢，这份餐饮呢一律免费。请问这个餐厅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呢为这个客人提供所需要的饮食。那我去过另外一家餐厅，那个餐厅的点餐台上有一段话，他说呢，我们所做的餐点都是现做的，所以值得你呢耐心等待。这家餐厅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提供客人现做刚出炉的热食。他们根据不同的核心价值定出呢他们个别餐厅的特别行为准则。但这两个餐厅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一般的行为准则呢，就是所有的食材的处理过程都要保持卫生跟干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聪明，可以拟出行为准则来落实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呼召我们离开撒旦黑暗的国度，进入你自己光明的国度的当中，而且你还呼召我们与你同工，差派我们去传福音直到地极，让万民都跟我们一样成为你的门徒。求主赐给我们聪明跟智慧，知道怎么样拟定具体的策略跟行为的准则，好叫我们可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Hallelujah.